I have a very good friend.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每次总会大会都会寄给我一条新领带，让我在演讲的时候戴。他的品味很不错，是吧？我有个年轻朋友遇到一些艰难的挑战，虽然这些挑战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但在其他方面却让他表现非凡。比如说，他当传教士的勇气就比得上摩赛亚的儿子们。我相信他单纯的信心使他变得无比坚定。我相信斯考特很难想象，不是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也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摩尔门经并对他的真实性有见证。让我告诉你一件发生在斯考特身上的事情，那是他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去拜访他的兄弟。坐在斯考特附近的一个人不小心听到了斯考特与邻座间的谈话。你好，我叫斯考特，你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了说了他的名字。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我是位工程师。很好，你住在哪儿？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圣殿，你知道摩尔门教的圣殿在哪儿吗？知道，那是一座美丽的建筑物。你是摩尔门教徒吗？不是。那你应该成为摩尔门教徒，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宗教。你读过摩尔门经吗？没有。那你应该读，那是一本很伟大的书。我完全同意斯考特所说的，摩尔门经是一本伟大的经书。摩尔门经的序言中所引用的先知约瑟斯密的话，对我来说一直都很特别。我告诉过弟兄们，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行其中的教训，比遵行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今年主日学的课程是研读摩尔门经。在我们准备及参加主日学时，愿我们都能主动地效法斯考特勇敢的榜样，与其他人不同信仰的人分享我们对这本特别经文的热爱。尼腓一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陈述了摩尔门经的主要主旨。尼腓写道，但是看呢、啊，我尼腓要让你们知道，主温柔的慈悲遍及那些因信心而蒙他拣选的人，使他们强而有力，甚至有获救的力量。我想要谈谈摩尔门经是如何以纯正和最正确的方式来教导基督的教义，借以拯救我们。摩尔门经是主的温柔慈悲，他为这个后期时代保存了这本经文。摩尔门经里有许多获救的故事。里海和他的家人进入荒野，正是神将他们从耶路撒冷的毁灭中拯救出来。雅列人的故事也是一个获救的故事。缪莱克人的故事也是如此。小阿尔玛蒙救解救，脱离了罪。肖阿曼的青年战士则在战争中获救，尼菲和里海自狱中得救。获救这个主题显而易见地贯穿了整本摩尔门经。摩尔门经有两个故事非常相似，都教导了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故事是在摩赛亚书从第二十章开始，我们从这里得知里海王当时住在尼斐地，拉曼的人向临海的人民发动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拉曼人允许临海王统治自己的人民，但是会受到拉曼人的奴隶。这场和平得来不易。等到临海人民受够了拉曼人的虐待，就去游说国王奋起而战。连战三次都被击败，他们的负荷 他们负荷着重担，最后他们谦抑自己，大声向主呼求，求他救他们脱离苦难。第21章第15节告诉了我们主的回应，由于他们的罪恶，主持续聆听他们的呼求，不过主还是听了他们的呼求，开始软化拉麦人的心，他们开始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主还认为还不宜救他们脱离束缚。直到艾蒙和从柴尔雷罕拉来的一小队人到达后，才与林海人民的领袖之一基甸共同策划逃脱，而且成功地脱离了拉麦人的虐待。主持续聆听他们的呼求，为什么？这是由于他们的罪恶。第二个故事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很雷同，但又有所不同。这个故事记载在摩赛亚书第24章。阿尔玛和他的人民在西兰地安定下来，然而拉曼军队却进入了那地的边界。两方相遇之后，达成了和平的解决方案。不久后，拉曼人的领袖开始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阿尔玛的人民身上，让他们负荷重担。在第13节我们读到，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受苦的时候，主的声音临到他们说，抬起头来，宽心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立的约，我要与我民立约，救他们脱离束缚。神把阿尔玛的人民从拉曼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并领他们安全地返回柴莱罕拉地，与那里的人民会合。阿尔玛的人民和临海的人民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显然他们有几项不同之处。阿尔玛的人民不仅平和，而且比较正义，他们已经接受了洗礼，并与主订立圣约。他们甚至在有苦难之前就已经在主前谦抑自己。由于这些不同，主以奇迹般的方式迅速地拯救他们脱离束缚，乃是恰当而且公平的。这些经文教导了主的拯救大能。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使命的预言应许我们他必拯救我们，他的赎罪和复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克服肉体上的死亡，而且如果我们悔改的话，就能克服灵性上的死亡，享有永生的祝福。神对摩西说了关于赎罪和复活的应许，一项把我们从肉体和灵性上的死亡拯救出来的应许。他宣告说，看了，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发现有一股敌对的世俗力量与神圣经文中为我们设计的美好信仰大相径庭，如今正挑战着神圣记录里的长久确立的信仰。过去数个世纪以来，这些记录指引着世人为永恒的价值立下定义，并为我们的言行提供准则。然而有人宣称圣经里的教导是错误的，夫子的教导已不合时宜。他们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定定自己的标准，并试图违反经文里的教导和众先知的话语，改变信徒的权利。能够拥有摩尔门经中关于主及救主使命的记录，为圣经中的宣告教义做第二见证，真是莫大的祝福。为什么拥有圣经和摩尔门经对世人如此重要？我认为尼腓一书第13章中可以给我们答案。尼腓记录道，天使对我说， 你看到外邦人中这些最后的记录，也就是摩尔门经，必须确立最先的记录，也就是圣经的真实性，及羔羊十二使徒的记录，也必显明那些已被取走的明白而表宝贵的事情，也必向各族、各方、各民显明神的羔羊就是永恒之父的儿子，也是世界的救主，世人必须归向他，否则不能得救。只有圣经或是只有摩尔门经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这两本经文，才能教导和学习圆满完整的基督教义。我们对其中一本经文的需要并无损于另一本经文。圣经和摩尔门经两者对于我们的救赎和超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太福彭森会长如此有力的教导，一起使用圣经和摩尔门经可以推翻错误的教义。我要提出两则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一则来自于旧约，另一则则来自于摩尔门经。这两则故事说明了这两本经文如何和谐的一致运作。亚伯拉罕的故事是由他从崇拜偶像的加勒底人中获救开始，神把他和他的妻子萨拉从悲伤中拯救出来，并应许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们的后裔而得福。旧约记载了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儿罗德离开埃及，罗德先选地点，他选了约旦河的平原，并把帐篷的方向朝向了非常邪恶的索多玛城。罗德之后的生活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好几个问题，都可追溯到他早期的决定，就是在搭帐篷的时候把门朝向了索多玛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体验的却是不一样的生活。毋庸置疑的，他有很多挑战，但他的一生却是蒙福的。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帐篷的门是朝着哪个方向，但是创世纪第十三章最后一节给了有力的提示。经文这样描述：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利曼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虽然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帐篷的门是朝哪个方向，但我个人相信他帐篷的门是朝着他为主所筑的坛。我如何能得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我知道在摩尔门经里的记载，便雅悯王在人民聚集聆听他最后演讲的时候，指示他的人民要将帐篷的门朝向圣殿。我们能透过归向神圣经文的教导而从各种邪恶和罪恶中获救。救主是位伟大的拯救者，因为他把我们从死亡和罪中拯救出来。我宣告耶稣是基督，我们可以借由阅读摩尔门经来接近他。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另一部约书，而耶稣基督的第一部约书是旧约和新约，或者称为圣经。让我们再一次牢记我的朋友史考特对摩尔门经的描述，这是一本很伟大的书。我向你们见证，摩尔门经中许多伟大不凡之处皆来自与圣经的和谐一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